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8月17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的内容主要包括美韩举行联合军演，朝鲜对此发出愤怒的威胁，天津爆炸案件中失踪消防队员家属举行抗议，要求政府公布有关他们亲人下落的消息，卸任的美国陆军参谋长奥迪尔诺上将说，来自中国的威胁是美军将长期面对的一项主要挑战，美国对于中国秘密追捕经济犯罪嫌疑人的做法表示关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北京大片开罗宣言海报上以毛泽东换了蒋介石，被批篡改历史，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头条新闻。印尼一架载有54人的客机星期天在遭遇恶劣天气后坠毁，据信这架客机的残骸在印尼东部巴布亚省被发现。有关官员说，一架执行搜救任务的飞机星期一发现了客机残骸，救援人员正在前往坠机现场，现在还不知道是否有幸存者。印尼特里加纳航空公司267航班星期天从巴布亚收复查亚普拉的仙谷机场起飞，前往欧克西比勒，大约30分钟后失去联络。航空主管部门官员说，机上一共有54人，其中包括44名成年的乘客、5名机组人员以及5名未成年人。特里加纳航空公司只飞印尼国内的航线，自从1991年开始运营以来，这家公司一共发生了14起严重的事故，已经被欧盟列入禁止进入欧盟成员国领空的航空公司名单。据航空安全网络的统计，星期天坠毁的这架飞机自20多年前开始投入运营以来，出现过几次安全问题。在巴基斯坦人口稠密的旁遮普省，星期天发生了一次自杀炸弹爆炸袭击事件。旁遮普省的内政部长坎扎达在事件中丧生，爆炸还造成其他14人死亡。星期天晚上，当地为坎扎达举行了葬礼祈祷。坎扎达星期天在他位于阿托克地区的住宅中遇害。阿托克位于首都伊斯兰堡西北大约100公里。目击者说，事发当时有多达30人在坎扎达家中。虽然保安曾经阻拦，但是呢，一名自杀爆炸手还是进入坎扎达家里引爆了爆炸物。剧烈爆炸导致住宅建筑倒塌，包括警官在内的数10人被埋在瓦砾下。有关当局表示，坎扎达曾经接到逊尼派激进组织江城军的威胁，这个组织以对巴基斯坦据少数的什叶派穆斯林发动致命袭击而闻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这次的袭击，并且表示任何理由都不能够证明恐怖主义的正当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呢，我们看看跟美国军事有关的报道。美国跟韩国星期一开始举行年度联合军事演习，朝鲜对美韩联合军演发出愤怒的威胁。多达8万名美韩军人参加这次的演习，模拟如何对朝鲜军事入侵做出反应。在这一次军演展开的时候，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由于2名韩国军人在非军事区巡逻时触到地雷受伤而升级。首尔指责平壤埋设地雷，并且在上个星期六恢复在边界附近通过高音喇叭进行宣传广播，这是10年来的第一次。朝鲜不接受韩国的指责，宣称宣传广播还有军演都等同于宣战，并且誓言以最强有力的军事反制作为回应。首尔跟华盛顿则表示，联合军演完全属于防御的性质。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卸任的美国陆军参谋长迪奥尔诺上将说，来自中国的威胁是美军要长期面对的一项主要挑战。 他担心美国的军费短缺会削弱美军未来的备战能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四年来，四星上将奥迪尔诺出席过美国陆军一场又一场的职务交接仪式。8月14号星期五，这位前伊拉克战场指挥官正式卸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并结束近40年的戎马生涯。8月12号星期三，奥迪尔诺上将在五角大楼举行的最后一场记者会上说，美国面临的国际安全局势依然十分严峻，称俄罗斯是当前最大的威胁，但中国的行为也是一项主要安全隐患。
我们都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我们看到俄罗斯在东欧的侵略行为，中国不断加大军事投资，扩大在太平洋地区的侵略行为，伊斯兰国的兴起使中东更加不稳定。
在奥迪尔诺上将担任陆军参谋长的4年当中，美国国会与白宫在如何降低政府巨额财政赤字的问题上意见不一，导致军费连年吃紧，陆军不断裁员。他担心美军未来将难以应对各项安全挑战。
我担心未来的备战能力会减弱，我担心我们军队的现代化程度会下降，以及2、3年或4、5年后可能带来的影响，因为我刚才列出了许多问题将持续下去。
接替奥迪尔诺上将出任陆军参谋长的是四星上将马克米莱。在7月21号参议院核准这项提名的听证会上，米莱上将也视中国为美国面临的一项主要威胁，但是他说美国陆军在亚太地区部署了相当多的资源，协助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实现维持和平与稳定的战略目标。中国拒绝接受美国和国际社会对其扩张军力的批评，称军事现代化的目标是为了守卫国家领土主权，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天津大爆炸当中呢，有几十名失踪的消防员，他们的家属星期天举行抗议，要求政府公布有关他们亲人下落的消息。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天津大爆炸发生前，首先发生了大火，当地消防员在接到火警报告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其中不少人在爆炸中失去了生命，还有很多人至今下落不明。星期天，大约40名失踪消防员的家属前往当地市政府，要求政府公布更多有关他们亲人下落的信息。一名抗议者说，他的哥哥是第一批赶赴现场的消防员。
一直要到第五批的人都现在都有信儿了，第一批进去的人他们都不受重视，都没信儿呢。我们要不再不发动的群众的话，他们还不重视。我们那个人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100个人里面就确定了1、2个死亡，然后剩下的人全没消息。
参加星期天抗议的人大部分来自农村地区，他们还打出还我儿子等横幅，当局出动了大批警察把他们拦在市政府大门外。很多人对政府只公布消防队正式员工伤亡消息而不公布打工的合同工的消息感到不满。一位姓雷的抗议者说，他们来自农村，他的儿子是第一批赶到现场的消防员。
我的儿子4、5天了，活着了，死着了都不见，他丈夫也不给我们个说法，看这个电视的报道，只有那些消防队员，没有我们农民的儿子来打工的，一个消息都上电视是不公布，我们就是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有媒体报道说，当时消防队不知道现场有危险化学品，只是按照普通火灾以浇水来处理，可能因此加剧了第二次爆炸。还有批评者指出，当局没有给消防队招聘的合同工提供应有的培训，而他们也是在这次爆炸中伤亡最惨重的一批消防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中之间的消息。奥巴马政府对于中国执法人员在美国追捕经济犯罪嫌疑人的行动表示关注。这些中国执法人员可能持旅游或商务签证进入美国。 纽约时报报道，自中国2014年展开所谓猎狐行动以来，已经有930名犯罪嫌疑人被带回中国，其中包括今年70多名自愿回去的中国人。纽约时报引述猎狐行动负责人的话说，中国执法人员被要求遵守地方法律，但是他强调，只要有犯罪嫌疑人的消息，就要一追到底，不管他们藏在什么地方。美国兰德公司研究员哈罗德认为，有迹象显示奥巴马政府会帮助中国追捕以伪造理由或伪造护照进入美国并寻求庇护的或是寻求避难的贪腐官员，但是如果中国执法人员通过威胁犯罪嫌疑人在中国的亲属以及恐吓和暴力手段等非法的向滞留美国的犯罪嫌疑人施压，这种做法就违反美国的法律。莱斯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路易斯分析说，中国秘密追查贪腐官员的努力可能是中国希望跟美国签署一项正式引渡条约的迹象，目前两国之间没有这样的条约。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上个星期人民币连续的贬值，有人说这显示出中国经济出了大问题，政府慌了手脚，试图通过人为操控币值来刺激出口。不过呢，也有专家指出说，人民币在今年上半年就应该贬值了，这是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采访报道。
中国央行最近宣布，进一步让市场来决定人民币汇率。在随后的星期一到星期四之间，人民币跟美元的汇率下跌大约 30%。美国亿万富翁总统竞选人唐纳德·川普指责中国正在吸美国的血。美国国会参议员民主党人舒默和共和党人格雷厄姆等人用词的色彩虽然没有那么鲜艳，不过也表达了同样的信息：中国操纵人民币，压低出口价格，伤害美国工人。一些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选择在这个时候调整货币政策，表明中国经济出了严重问题，一小部分统治精英不知所措。他们不愿意改变以国营企业为主的经济体制，因为让路给私营企业和消费者就意味着失去政治控制。华盛顿邮报星期五发表一篇评论说，北京在这个时刻调整货币政策绝非偶然。在中国经济放缓的同时，习近平出于政治动机发起严厉的反腐运动，调查和关押权益活动人士。今年七月，当局逮捕了100多位人权律师，显示出北京对批评意见的容忍度锐减。文章指出，北京维持社会稳定的配方是经济发展加政治集权，经济发展越慢，政治控制越严厉。不过，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克劳德·巴菲尔德说，现在做出这样的评论为时过早。他说
：“But it's too early to tell. I mean, you just have to we'll have to see.”
现在还很难说，我们要看这是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巧合，是不是中国政府让货币自由兑换，正好赶上人民币在市场压力下贬值。我们要看这是不是一条双向车道。
巴菲尔德说，我们要给中国时间来证明。分析说，通过操纵货币可以刺激出口，一时摆脱经济放缓的局面，缓和社会矛盾，可是并不会产生根本作用。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说，中国的做法表明又向市场化跨进一步。在美国的压力下，过去十年来，中国政府逐渐让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净增值 2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今年五月正式宣布，人民币币值已经不再被低估，达到合理价位。尽管如此，这个组织说，如果人民币想要成为特别提款权国际货币，中国就必须进一步走向经济自由。美国西东大学商业管理系主任尹尊生说，
今年上半年这个本来早就应该贬值的，这个在这个美元升值的时候，其他像欧元和日元都贬值的情况下，那时候中国不但没有贬，还是跟着美元去升值，实际上是做了一个是一个错误的决策。现在应该弥补这个。
经济观察人士凯瑟琳·兰姆佩尔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十年来，人民币和美元软性挂钩被人为高估。兰姆佩尔说，上星期，一旦中国政府增加市场调节，人民币便急剧贬值，这确实降低了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符合中国政府的希望，可是这也正是市场决定的。 兰姆佩尔说，那些对人民币贬值歇斯底里的人要记住，人民币贬值甚小，个位数的调整不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多少影响。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呢，中国解放军八一电影厂拍摄的史诗式的剧里大片《献礼大片》叫做《开罗宣言》，推出了4张参与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美英中苏领导人的电影海报，结果引发了外界的质疑，说是篡改历史，因为海报中出现的不是当年参与开罗会议的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而是跟这个历史事件毫无关系的中共领袖毛泽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定于9月3日抗战纪念胜利日及盛大阅兵当天公映的电影《开罗宣言》近日公布的海报，除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外，还有由著名演员唐国强演示的毛泽东。而出席开罗会议的时任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则无影无踪。海报一出，立即引发两岸舆论、专家以及网友的炮轰，批评海报的内容与历史不符。而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国使馆馆长吕方表示，中共一直坚持他们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但历史资料显示并非如此，而说毛泽东参加开罗会议，任何人都觉着很荒谬。还有台媒报道说，暗喻毛泽东代替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虽然不是手榴弹炸飞机的无厘头神剧，但也让多少懂历史的民众笑到喷饭。中国近代史学者、政治评论人士张立凡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电影海报不尊重历史，也不在乎是否会给当局带来遭外人耻笑的尴尬。他说，
我觉得脸皮都比较厚了，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们不会感觉到尴尬，因为这些搞这些片子、搞这些宣传的人本身也不懂历史，就是根据上面的要求，然后他们还会尽量夸大一些。
此外，许多中国大陆的网友也表示对海报感到不耻。有网友称，能拍出抗日神剧的导演已够国人恶心了，我真的不懂开罗宣言与毛有半毛关系，我们虽然历史观差，你也不用这样忽悠误导我们吧，丢人丢透了，不是大片是大片，贪天之功也不能这样，太过分了，能不能正视一下历史，无耻是怎么写的。还有人调侃海报说，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唐国强演的蒋介石一点都不像。1943年11月22至26日，罗斯福、丘吉尔及蒋介石在开罗举行会议，斯大林因蒋介石出席没有赴会，而在延安的毛泽东则与会议无关。会后中英美发表开罗宣言，坚持对日作战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要求日本归还自一战以来在太平洋地区侵占的一切岛屿，并特别要求日本把在中国占领的所有领土，包括满洲、台湾及澎湖群岛归还给中华民国。开罗会议塑造战后东亚新局势，确立中国成为世界四强的地位，对中国政治上意义重大。中共喉舌人民网星期五转载环球网的一篇文章，称电影《开罗宣言》海报让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毛泽东四位国际舞台上的伟人悉数亮相，铸就历史，展现出了宏大的叙事格局，伟大的历史长卷就此铺开。据报道，电影制作方辩解称，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共同奋斗牺牲的结果，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开罗宣言的得来离不开共产党的贡献，所发四张海报只是其中部分，后期还要发包括蒋介石的。作为近代史独立学者的张立凡表示，近两年中共为了对台统战， 特别是在台湾，前行政院长、参谋总长郝柏村以抗战老兵身份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卢沟桥抗日战争遗址时严正抗议，指出是蒋中正委员长领导抗日，这个历史不容否认后，中共官方的正式说法已经从原来的中共领导全民族抗战的说法上后撤。他说，
中共这个二战历史他们已经是多次修改，现在他的一个最低限度就是国民党领导了正面战场，共产党领导了敌后战场，已经不太讲中共领导全民族抗战，但是在具体的宣传上他们又偷偷地回到他们习惯的那个立场，又把原来的一些个什么中流砥柱啊、中共领导抗战呢、啊、这些东西又会摆出来。
此外，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新一期发表图片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手握枪口试制笔的封面文章，标题是《习的历史课》，副题是《中国如何改写过去以控制未来》，批评中共在掠夺二战历史，为现实的雄心找借口。文章称，习近平将于9月3日亲自主持的抗战胜利阅兵大典，不只是纪念有中国特色的历史，也是为了未来。习近平的历史逻辑是，中国人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上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中国不仅应该为其过去的英勇和苦难赢得迟来的敬重，也应对现在的亚洲事务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此外，日本仍然是危险的，中国的学校、博物馆和电视节目不断地警告，侵略的幽灵仍然存在于大洋上，日本随时可能再次危害亚洲，党的喉舌也纷纷附和，于是中国又再一次站起来面对这个威胁。文章表示，这样的说辞需要精心的扭曲历史，但是事实是，正面抗击日本的不是中共，而是其死敌蒋介石的国民党。此外，今天的日本已非当年发动南京大屠杀强迫韩国和中国妇女做慰安妇，或利用平民活体测试生化武器的日本。尽管日本从未像德国那样彻底忏悔战争罪行，但是认为日本仍是有侵略性的强国的观点是荒谬的。日本的军人自1945年以来从未因动怒而开过一枪，民主根深蒂固，对人权的尊重是深厚的。现今的日本人口老化、负增长，大多数信奉和平。由于广岛和长崎的灾难，永远不太可能获取核武器。文章最后表示，如果中国以现今行为的建设性，而不是以历史依据寻求做地区领袖，对中国将会更好。如果习近平愿意与邻国通过多边合作，维护地区的稳定，则证明他真正学到了历史的教训，将远远好过重蹈历史的覆辙。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二战结束70周年的时候发表了备受期待的讲话，他对于遭受日本军事侵略以及在战争中死去的人表示深切悲痛以及诚挚慰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
何の罪もない人々に計り知れない損害と苦痛を、
我们的国家给这些无辜的人们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痛苦和伤害。
安倍将战争的一个原因归咎于西方殖民主义，但是他表示，日本决定用武力解决争端是使用了错误的方式，并承诺未来永远追求和谐与和平。安倍坚持了他的一些前任对二战的道歉，包括1995年村山富士在讲话中对日本在二战期间造成的伤害和痛苦所做的道歉，但是安倍没有提出个人新的道歉。安倍的声明不太可能令日本的邻国，特别是韩国和中国满意， 韩国和中国一再呼吁安倍晋三直接而明确地对日军在亚洲大部分地区殖民统治期间犯下的暴行作出表态。中国和韩国的新闻媒体的初步报道称，安倍谈话没有对日本在战争中所作所为足够的认罪。中国新华社突出报道了安倍关于日本未来一代不应该为二战暴行继续道歉的说法。据报道，安倍晋三在准备这一声明的时候，试图在安抚地区国家的担忧和保持狂热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之间求得平衡。这些人认为日本的战争罪行被夸大了，或者日本已经做出了足够的道歉。安倍首相在声明中的这些话看似是说给国内的支持者们说的。他说，
戦場の火事には深く民意と尊厳を傷つけられた。
不能够让战争无关的一代人背负着继续道歉的宿命。
韩国总统朴槿惠拒绝与安倍晋三首相举行任何双边会谈，直到他向被充当日本军妓的韩国慰安妇赔罪并提供赔偿。二战期间，估计有20多万名亚洲各地的妇女被迫成为日军占领军的慰安妇。安倍在声明中没有明确提到慰安妇的问题，但是他笼统地提到了那些遭受苦难、尊严被剥夺的妇女们。他说，我们绝不能忘记在战场背后那些荣誉和尊严受到了严重伤害的女性。首尔的世宗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保坂优二说，安倍首相的声明没有解决韩国的担忧。他说，什么都没有解决，非常令人失望。我要对日本不去承担作为一个亚洲领导国家的责任提出强烈的批评。据报道，韩国外长对日本外相表示，首尔要对安倍的讲话仔细审阅之后再做出官方回应。支持安倍的民族主义者们声称，慰安妇并非被迫充当军妓，而是心甘情愿参与的，这激怒了亚洲地区的很多人。安倍政府推动修改学校的教科书，淡化或者省略日本在战争时间的罪行。安倍首相还因参拜靖国神社引来了批评，靖国神社不仅安放了数百万战死者的亡灵，而且还包括1000多名战犯的名字。预计安倍首相不会在二战7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参观靖国神社，算是对中国和韩国做出的和解姿态。首尔延世大学政治学教授文正仁说，安倍首相昔日的言行破坏了进行修改的任何努力。
The way he behaved in producing the statement has
安倍在起草谈话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加深了韩国和中国的怀疑。我们期望真诚的态度，但是他却损害了自己的可信性。
安倍晋三一直在努力通过重新解释日本的和平宪法，使日本在军事上更加主动。日本国会正在审议新的安保法，将使日本军队拥有更大的活动空间，保卫日本人民的利益，参与集体自卫，以及帮助保卫美国等盟友。安倍表示，为应对中国越来越具有挑衅性的海洋行为以及朝鲜追求核武器的努力，需要强化安全保卫的措施。新安保法在日本引发抗议，最新的民调显示，大多数日本人反对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日本邻国和他们所认为的日本咄咄逼人的军事姿态深表关注。华盛顿支持日本加强在地区的军事存在，但是同时私下劝告东京以明确和建设性的和解方式解决地区有关国家对历史问题的关注。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尽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二战结束70周年的讲话中表达了最深刻的悔恨，但是呢，他却没有就慰安妇的问题道歉。台湾妇女团体对此表示遗憾。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长期关注二战慰安妇议题的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执行长康淑华表示，日本首相安倍没有在战后70年谈话里 针对慰安妇问题道歉，令人感到遗憾。
在今年70周年，战败70周年之际，这是一个对于日本政府、对于过去的一个战争责任，特别是对于女性人权侵害最好回应的一个时机。可是日本政府仍然是选择回避这件事情。
康淑华执行长还说，日本政府一定要正视慰安妇的问题，及早觉悟。如果不反省过去的历史，要如何让下一代有勇气和力量迎接未来，创造亚洲的和平？台湾妇援会星期五在日本交流协会附近的公园举行一场名为 Comfort Women Never Be Forgotten 的纪念晚会。由于8月14号是国际慰安妇日，加上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更加凸显了这项活动的历史意义。在晚会上，主办单位发给民众象征和平的黄丝带与反性暴力的紫丝带，与会人士也以诗歌朗诵、音乐、戏剧、舞蹈等形式追思悼念二战中的慰安妇受害者。台湾妇援会今年还特别推出一部耗时3年拍摄完成的慰安妇阿嬷纪录片《芦苇之歌》。片中的6位阿嬷，目前已经有4位离开人世。妇援会强调，要抓紧时间记录这些阿嬷，留住他们的话语权。台湾总统府表示，将于本周日在府内举行《芦苇之歌》的特别放映会。马英九总统邀请了这部纪录片的摄制团队，与关心慰安妇议题的学者、学生、政府官员及立委一同观赏。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陈以信表示，马英九总统支持慰安妇人权运动已经有20年，不但曾经主持大型义卖活动，为慰安妇阿嬷筹措补偿金，协助他们赴日本打官司，也和慰安妇阿嬷郑陈桃成为了好朋友。陈以信强调，在总统府内举行《芦苇之歌》的放映会，代表政府重视这段历史，更愿意为慰安妇阿嬷70年前被迫承受的痛苦与煎熬争取应得的公道与尊严。台湾在野党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日前也透过脸书推荐大家去看《芦苇之歌》。他说，身为人的尊严谁都没有资格剥夺，应该汲取教训，让伤害不再出现。蔡英文还指出，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还是有许多历史真相没有还原，正义未获伸张。历史上各种战争对妇女人权的伤害，还是在各地战乱中持续发生。台湾立法院2008年11月11号曾经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政府对慰安妇道歉赔偿。台湾慰安妇阿嬷也曾经前往日本打官司，不过结果败诉，日本政府至今没有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台湾妇援会表示，除了台湾，包括中国、菲律宾、印尼、韩国等地的慰安妇阿嬷一直没有获得应有的公道，如果日本政府不愿意道歉赔偿，相关的声援活动也将继续下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纪念中国抗日战争70周年，美国的华人社团征集了台海两岸抗日将领的后代，他们来撰写相关的文章70篇，编辑成一份纪念特刊。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在洛杉矶的报道。
由美国华人联合总会主办，美国苏浙沪同乡会编辑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特刊，在筹划半年并完成征文和编辑作业后，星期天在洛杉矶县的圣盖博士的希尔顿酒店集会颁奖给作者。担任特刊总编辑的南加州华人写作协会会长叶周说，
因为以前的任何的回忆历史的抗战的文章不可能同时容纳既有共产党领袖的回忆，然后又有国民党将军的回忆，然后有各阶层不同市民自己亲身经历的回忆，它的包容性是非常广大的。 前无古人，希望后有来者。
为特刊负责策划协调的美华总监事长顾衍石，先征集了国军抗日将领的后人提供的16篇文章，包括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刘汝明、陆军中将毛炳文、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钮先明、陆军中将钱大钧、少将傅克军、少将许长林等。顾衍石还通过朋友从中国大陆邀稿，他表示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他们很快接到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和叶剑英的女儿林子发来的回忆先人贡献的文稿。顾衍石表示，大约 70% 是国军后人的， 30% 是共军的。他还指出，参加这次颁奖典礼的很多都是国军将领的后代。前四川抗日名将五十军军长郭勋祺的女儿郭开智撰写了《草鞋兵血战东洋兵》一文。担任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研究员的郭开智表示，他的文章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我要这个赎罪，第二个我要伸冤，第三个我要呼喊。
郭开智表示，他的父亲郭勋祺中将率领川军在皖南抗日，在长江接击日军，还夺取战略重点的高地，牺牲惨重。然而解放后，他父亲被批斗而死，他为了上大学不得不批判自己的父亲，因此他要赎罪。他说，
好多抗日英雄没有死在日本人的刀下，可是解放以后被共产党枪毙，说反动军官枪毙，你说说我要不要给他们伸冤。
过去三年，郭开智的妹妹和家人回到父亲当年的战区，发现一个川军乱葬岗，那里是离乡背井的川军抗日战死后无人收埋的尸骨。当地人士曾表示愿意立碑纪念五十军，后来又说受到压力。郭开智表示，
中央不同意，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不同意，他们全部死在前线，尸骨现在还裸露在外面。我只想起来，就是觉得共产党不知道怎么搞的，你抗日到底谁抗日的，是国军还是共产党抗日的，这个大家都清清楚楚的，谁领导的抗日，谁是打主力的。
郭开始表示，他因此要为这些川军呼喊。顾远石认为抗战是全体中国人的行动，不必争执。他说，
我觉得抗战就是抗战，抗战要全国上下一致抗日，那么这个中华民族才不会被灭亡。否则的话，假如我们这边分歧的话呢，可能比别人呢有机可乘，我们的力量更弱小。
顾衍石认为，台海两岸通过抗日议题有更好的沟通。他表示，
海峡两岸不顾从前的一些的历史上的误解，而两个都能够用真实的情况互相沟通，我觉得历史必须要真实。那么这个真实呢，都是下一代他写出来的东西，应该来讲真实性，应该来讲是比别的第三者谈到的为真实。
他希望这只是个开头，未来会有更多的沟通，让抗日历史更符合真实情况。总编辑叶舟表示，
以前的历史记载有不同的争议，就是因为意识形态的障碍，没有能够达到面对历史的真实。其实我们在这个里面不希望大家有太多的议论，而只希望你客观把这个事实记录下来，个人记录、个人的记忆、个人的经历、个人的历史。
叶舟认为，这些收录的文章组合起来就是一幅拼图。
这个评判是由读完这整个拼图的人自己去在心里去做。
特刊定于8月26号正式出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下面我们来看两则最新的消息。埃及总统塞西星期天签署一项新的反恐法，规定对某一些罪行可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并且将对有关恐怖袭击的不实报道处以高额罚款。 埃及首席检察官今年6月死于炸弹袭击之后，塞西誓言要加强埃及的反恐立法。他说那次袭击是穆斯林兄弟会所为。埃及总统穆尔西2013年7月被罢黜之后，塞西政府就把穆斯林兄弟会列为恐怖组织，并且对该组织成员进行镇压。按照新的反恐法，恐怖组织的建立者或者是领导者将面临最高为死刑的惩罚，资助恐怖主义可能会被判终身监禁，煽动恐怖主义行为或准备煽动袭击也会被判入狱。如果记者不按官方口径报道袭击事件，将会被罚款25,000到64,000美元。最初的法律文本规定对有关记者处以监禁，但是由于遭到批评人士的反对，取消了这个规定。国际特赦组织说这项法律是残酷的，并且说这项法律是公然侵犯言论自由以及集会和结社自由等权利。在另外一方面，东非地区领导人正在推动南苏丹政府与反政府武装星期一达成一项和平协议，以结束持续20个月的内战。南苏丹总统基尔及其主要对手反政府武装领导人马查尔目前都在亚的斯亚贝巴参加由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斡旋的和谈。肯尼亚总统肯亚塔在推特上登出了基尔和马查尔星期天晚间进行谈判的照片。星期一是双方达成和平协议的最后期限，和谈由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主持，并且得到联合国和美国的支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的迈克尔·布朗悲惨死亡，一年来美国比以往更加清楚看到有很多有色人种社区的挫折感以及法律可以不公正运用的这种情绪。奥巴马总统认为美国必须要诚实处理种族贫困以及阶级的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白人警察去年夏天向手无寸铁的少年布朗开枪，愤怒情绪随后远远超出弗格森。弗格森、纽约、克里夫兰以及巴尔的摩等地非洲裔美国人令人质疑死亡的事件，扩大了黑人生命攸关的运动。这场运动在2012年佛罗里达州马丁死亡事件后开始。今日美国去年分析联邦调查局有关数据时发现，全国范围内非洲裔美国人被捕率大大高于其他种族的人。奥巴马星期六在每周例行讲话中说，为公正面对歧视问题，他召集了一个由警察、活动人士以及学术界组成的社区治安专项行动班子，寻找常识性步骤，在社区与警方间建立信任与合作。专项行动班子今年5月提出了59项建议，全国各地社区正在落实这些建议。奥巴马总统说，各种建议中包括如何更好地使用数据和技术，如何培训警察以及执法部门与学校接触的方式等等。奥巴马总统说，全国各地方领导人正在通过与所在社区的合作，落实专项行动小组的建议。奥巴马总统说，司法部年底将资助至少1亿6千万美元，用于支持致力于改善社区治安巡逻的执法部门以及社区组织。奥巴马总统说，美国已经取得进步，不过去年提出的并非是新的问题，而且也不能仅由警方单独解决。奥巴马还说，作为一个社区，各社区不能只请求警察遏制和控制这些社会其他方面不愿解决的问题。奥巴马说，美国必须诚实面对种族贫困以及阶级问题，这些问题令太多社区感到孤立无助，无缘更好的发展机遇。这就意味着要将这种发展机遇扩大到愿为此而努力的每个美国人，无论他们出生在哪里。因为说到底，这是美国永久希望之所在。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最近有一段手机视频在网上曝光之后呢，立刻引发美国网友群情激愤，并且招致法律诉讼。 这段视频显示，有一位在肯塔基州公立学校维护治安的警官，把一个有精神障碍的男童铐上了手铐，作为对他不听从老师指令的处罚。很多人对于动用警官来管教有精神残障的学生是不是合法，提出严重的质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所做的采访报道。
2015年8月3日，美国民权联盟等组织代表肯塔基州科文顿镇拉托尼亚小学两名患有精神残障的学童及其家人，把肯顿郡治安官办公室以及直接涉案人员凯文·萨姆纳告上了肯塔基州东区联邦地方法院。萨姆纳是肯顿郡治安官办公室派到拉托尼亚小学维护治安的资源官员。拉托尼亚小学隶属于科文顿独立公立学区，该学区和肯顿郡治安官办公室签订了合约，由治安官办公室派出校资源官员，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校警，负责维护该学区公立学校的治安。美国民权联盟的诉状列举了两名原告，一个是9岁女孩 LG， 另一个是8岁男孩 SR。他们都因为和精神残障有关的行为，在2014年被校警铐上手铐，但只有男孩 S2 被铐的场面被人用手机偷拍下来。视频显示，萨姆纳警官试图让 S2 服从指令并安静下来，但是未能成功。于是他用手铐把这个男孩的双手反铐在他的后背15分钟。S2 一边哭喊疼痛，一边用力踢腿。美国民权联盟的诉状称 ，S2 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和创伤后应急障碍。他因为没有听从老师的指令，被叫到校长办公室后，副校长和特殊教育老师两次对他进行身体约束，直到他与母亲通话之后才平静下来。萨姆纳警官的辩护律师罗伯特·桑德斯回绝了记者的采访请求。但是之前他曾经向当地一家媒体表示，萨姆纳是肯塔基州最优秀和最训练有素的校资源官员之一。他在转行从事警官之前曾经当过老师，他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了孩子、学校和教育。桑德斯律师还表示，萨姆纳警官之所以给这些孩子戴上手铐，是因为他们把自己和他人置于危险之中。警方和校方也认为，为了维护学校的教学秩序，萨姆纳警官的行为是恰当的。肯顿郡治安官办公室在诉讼提出后的第二天就发表声明，力挺萨姆纳警官的做法和为人。声明指出，科文顿独立公立学区总监和行政人员希望和需要为学生以及教师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校方行政人员在未能成功化解针对其他人威胁的情况下，请求警方给予协助。萨姆纳警官应召处理该事件，他履行了自己在宣誓就职时所做的承诺，他的做法符合所有宪法要求和执法标准。与此同时，科文顿独立公立学区总监阿尔文·加里森也发表声明说，鉴于针对肯顿郡治安官办公室和萨姆纳警官所提出的各项指控，该学区正在对其下属公立学校约束学生的做法进行审议。但是根据他们的独立调查，科文顿独立公立学区以及萨姆纳警官本人都没有违反学校政策。男孩 S2 的母亲在事发后对媒体表示，学校本应是让孩子们感到安全而且盼望去的一个场所，但是这个事件却成为他儿子挥之不去的噩梦。据他介绍，他的儿子现在出现睡眠困难，非常焦虑，而且害怕在学校再看到这名警官。美国民权联盟认为，本案原告并非像警方所说对他人构成威胁，因此萨姆纳警官的处理方式根本站不住脚。据该联盟平等中心主任马修·科尔斯介绍，他们是基于以下三方面法律问题提起诉讼的。他说
：“One, you don't bring a law enforcement officer in for a school discipline problem. The second mistake is the way you deal with an emotionally distraught child is you calm the situation down. You talk.
第一，不应该把执法人员调来处理校纪问题。第二，对待精神失常的孩子，正确的方法是首先和他们交谈。”平息事态，然后再处理问题，而不应该像处理执法问题那样向他们发号施令。最后一点，给有精神残障的孩子铐上手铐永远都不恰当。此外，在这个案子中， 使用手铐的方式也实属不当。这些手铐是专门用来铐成人的，他们应该铐在身前，而不是背后，也不是胸肌上，这会让孩子非常疼痛，而且给他们造成巨大的精神创伤。
科尔斯律师指责萨姆纳警官违反了联邦和州法律。他说，美国宪法禁止警察过度使用武力执法，美国残疾人法禁止歧视残疾人。此外，肯塔基州法律也禁止对小孩子使用手铐。加州儿童法律中心的执行主任金坦迪指出，如果继续由执法人员担任资源官员，就要明确他们能够以及应该发挥的角色。他说，
If they are going to be in our school systems, they should be trained to work with children. They should be trained to and follow the same sort of rules that are required under these regulations.
资源官员如果继续待在教育系统，就必须接受与孩子交往方面的培训，必须遵守有关如何约束学生的规定，必须对发展心理学以及如何与孩子，特别是年幼的孩子交往有充分的认识，这样才不会给他们造成伤害。
维吉尼亚州退休学区总监华伦·斯图特则表示，资源官员并不一定非由执法人员担任不可。据他介绍，他在担任学区总监期间挑选并培训了一批了解学生、懂得儿童心理学的优秀教师担任校资源官员。他说，
I believe the educator needs to make the decision on if, how and when a child is confined in a certain way.I do not want.
我认为应该由教育者决定是否、如何以及何时以某种方式约束学生。我不希望把决定权交给一个执法官员，这并不是说他心肠不好，而是因为他可能不如教育者在如何以最佳方式处理这类问题方面受过众多培训。
加州捐赠基金会项目主任芭芭拉·雷蒙德2010年撰写的一份报告显示，由执法人员担任校资源官员的做法日益普遍。报告指出，全美大约三分之一的治安官办公室以及近一半的市警局向学校分派了大约17000名宣誓警官，近一半的公立学校有专派的警官，他们集安全专家、执法人员、解决问题者、社区资源协调员以及教育者多重身份于一身。美国教育部2015年的一份调查显示，每年大约有52500个孩子受到身体约束，4000人受到包括皮带、手铐、弹力绳、管道胶带在内的器械约束。残障生占全美学生总数的12%，但是占身体受到约束学生的75%。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跟古巴恢复了外交关系。美国驻古巴大使馆是在8月14号举行了升旗仪式，这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同时呢，国会有两位著名的古巴裔议员则批评克里国务卿，他没有在升旗仪式讲话中敦促古巴释放政治犯。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星期五举行了升旗仪式，美国国务卿克里说，这一天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这一天标志着搁置旧的障碍，探索新的可能。
克里国务卿强调，人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见证历史时刻，是因为
两国领导人奥巴马总统和卡斯特罗主席做出了一个有勇气的决定，不再被历史所禁锢，而是要开拓今天和未来的机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忘记过去，我们又怎么可能忘记过去呢？
How could we, after all?
美国与古巴1961年断交，去年两国宣布关系正常化，7月20号两国同时在对方首都重启大使馆，古巴驻美使馆当天就举行了升旗仪式，而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升旗仪式则推迟到了克里国务卿访问古巴。两国在宣布关系正常化以后，也开启了推动商业贸易与旅游的谈判。不过两国目前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包括古巴的人权问题。美国国会古巴裔的资深共和党众议员罗斯·雷提南说，
这是自由与民主悲哀的一天，这是美国人民悲哀的一天，这是古巴人民悲哀的一天。
罗斯雷迪南议员认为，美国在没有要求古巴改变之前就与古巴恢复关系，只会让卡斯特罗政权加紧对人民的控制。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马克·卢比奥参议员也是坚决反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古巴裔议员之一。
古巴有一个毫不掩饰的反美政府，这个政府继续和俄罗斯、中国这类国家合作，对我们的人民和政府进行间谍活动，包庇逃避美国法网的逃犯。这个政府站在我们所珍惜的每一个价值观的对立面。
卢比奥参议员所说的美国价值观包括人权、民主和自由。罗斯雷提南议员批评克里国务卿没有在讲话中为古巴异议人士发声。
I would have expected that Secretary Kerry's speech.
我原指望克里国务卿在讲话中提到反对派、异议人士等字眼。过去的星期天有100位古巴异议人士被逮捕，他本可以有个里根式的时刻。克里本可以说，卡斯特罗释放古巴囚犯，定下一个选举的日期。
美国政府表示，美国并没有忽视古巴的人权问题，而恢复关系有助于古巴的民主改革。
听众，这次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待会儿是 VOA 的卫视，然后呢有时事大家谈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然后10点我们回来为您继续进行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接着收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在中国浙江省，当局发动一场运动，拆除上千教堂屋顶、尖塔以及拱门上的十字架。浙江当局以违反建筑规章为理由，一年半以来，据报已经拆除了1000多个十字架。此外，2014年以来，400多个教堂据报被政府部分或者整体拆除。政府称这些建筑为非法建筑。独立的跨党派联邦委员会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指出，浙江许多基督徒认为拆除十字架和清除教堂运动的矛头所指是他们的宗教。然而人们没有对此保持沉默。今年7月，中国天主教协会官员称，拆除教堂十字架是罪恶之举。中国东南地区城市温州的基督徒走上街头抗议。美联社报道，本应确保执政的共产党控制基督教和天主教团体的中国半官方天主教会罕见地谴责针对十字架的这场拆除运动，称这个运动威胁离间基督徒与政府的关系。基督徒并非是中国官员矛头所指的唯一宗教团体。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除基督徒外，中国去年还前所未有的侵犯维吾尔穆斯林、藏传佛教徒以及法轮功修炼者的宗教自由。1999年以来，美国政府将中国定为严重违反宗教自由特别关注国。美国国务院最近的报告说，尽管中国宪法保证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但是政府仍然针对与宗教信仰和修炼有关的活动，对众多宗教信徒进行骚扰、殴打、拘押、逮捕或者把他们判刑入狱。克里国务卿称，宗教自由是每个人心中根深蒂固的普世价值。他还说，国家破坏或者攻击宗教自由之时，这些不公正的行为威胁的不仅是他们的打击对象，而且威胁到国家的稳定。美国继续呼吁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恪守有关宗教自由的国际人权承诺，允许公民充分行使这一根本权利，追求精神信仰。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